十二因缘呢，也就是这个佛陀为我们总结的这个有形生命延续的轮回的十二个环节。这个十二个环节呢，其实大体上来说也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比如说像无名行识，无名行识，这是一个生命的这个迷惑的系统的建立啊，迷惑系统的建立。哎，这个名色六路处其实是代表着我们认识的产生，一个人的认识的产生。然后接下来呢，少爱起，这个爱起有这个过程啊，其实它是代表着一个心理的延续，心理的延续。接下来就是到由生老死，就是代表着一个生命的延续，生和老死是代表着生命的延续。就是从迷惑的认识的产生，然后到认识的形成，然后到心理的延续，然后再到生命的延续，就是我们的轮回啊。当然这个是我这个现代的分法，不是古代的分法。从心理延续到生命延续，那心理延续从哪里来的？从认识来的，从我们认识的形成来的。我们的认识形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认识形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迷惑的系统，迷惑的系统来建立。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爱其有，这个爱其有就是这个三个东西很关键啊。爱起其实也是属于无名的一种作用，它也是属于无名，跟无名是同一个类型的，它都是代表着一种迷惑的表现。爱和起其实是无名的表现，是无名的表现，因为有无名，所以呢才会产生爱和起，产生贪着占有。贪着占有其实就是建立在无明的基础上，无明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就会贪着，我们总要牢牢的抓住一些东西，要占有它。然后呢，为了更好的占有，所以我们就会产生有，有就是造下的这个有漏的业。所以这个有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有两个环节，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行和有。行就是一种行为，有就是有漏的业力，就是我们需要占有，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做很多努力，为了更好的占有，我们就需要去做很多的努力。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轮回里边，都有不同的贪着，在不同的贪着里边轮回。那么我们对这个贪着的对象呢，我们需要占有它，需要永久的能够永久的占有它，因为我们已经对它形成依赖的，因为我们已经对它形成一种强大的依赖的。因为有了依赖之后呢，我们就要为了能够更好的占有它，我们就需要做很多努力。那么这些努力呢，事实上就是它就形成了一种未来的一种这个未来的一种生命的延续，就是一种业的因。所以有就是有漏，又造下了有漏的因。那么这个有漏的因它会导致我们未来生命的延续，那就是生老死。生就是一个新一轮新的轮回的产生。其实每个人 都会在不同的领域里边轮回，所以每一次轮回的产生，事实上都是代表着一次新的生命的开始，一个新的生的开始。比如每一个事业它都有生有老死，任何一个东西它都要经历有生有老死，生就是产生，老死就是衰老，最后这个死亡。那衰老和死亡事实上就是代表着、生命的延续。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它是像一个链条一样，就是有情轮回的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呢，就是每一个前面的是因，后边的是果，然后又前面的是因，后边的是果。比如无明是因，行就是果，然后行是因，然后产生识的结果，然后识是因，然后就会产生名色的结果。因为名色，因为有这个名色的这个因，所以就会产生六路的结果。因为有了六路，必然就会去接触，所以六路是因，接触是果。因为有了接触，必然就会产生少快乐痛苦，所以触是因，少是果。因为有了少，必然就会产生爱，那么少就是因，爱就是结果。因为有了爱，就想要进一步牢牢抓住，那爱就是因，起就是果。那因为有了这个起，然后想要远远的占有它，我们就会去做很多努力，那这个起就是因，有就是果。那因为有了这个有漏的因之后，必然就会导致未来的新一轮的轮回，那就是有就是因，生就是果。那生因为有了生，必然就会有老和死。所以这个十二因缘它到底像一个什么东西呢？十二因缘其实就是一条生命的河流，生命的河流。佛教里边啊，经常会用这种瀑流，用河流，用瀑流来形容我们有形生命的延续。因为这个瀑流的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喜欢用瀑流来联系？这个瀑流，这个流水啊，来比喻佛教的这样的一个缘起的现象啊，它会比较贴切。因为这个流水的特点就是不长不断，不长不断，相似相续。我们看这个水好像都是一样，其实前面的水不是后面的水，前面的水跟后面的水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相似相续，不是一个恒长的延续，它不是长的。那个水是水分子，水的内容实质都在变，但是它也不是断的。生命的河也是这样，从无穷的过去延续到无尽的未来，然后这个延续的过程中啊，它会随着我们有情的行为啊，这个生命的核的内容它会不断的在改变。所以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唯识讲的转移，转移就是可以改变，就是生命的内容可以随着你的这种观念，随着你的这个你的行为的不同，它的内容也会不一样。所以生命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就像这个河的水，我们通过治理之后，这个浑浊的水也可以变成清的水，或者说我们增加清水的源头，我们这个制止那些染污的水往里边流，这个河水它就会变清的。所以河水它是可以改造的。同样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这个河流的内容啊，其实它也是可以改变，也是可以改造的。尽管它有它自身的这个规律，那就是这个生命的这一条河流，它的核心的基础，其实就是一个心念的延续。这个生命的河流的延续，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心念的延续，心念的延续导致的这种生命现象的延续，导致的这种轮回的延续。 轮回的原因。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在这个生命的河流里边啊，多半是随波逐流，我们多半会随波逐流。会所谓什么叫随波逐流，随波逐流就是沿着这个十二因缘的规律走。如果我们沿着这个十二因缘的规律走，那我们就是必然就是导向轮回，必然就是导向轮回。那佛陀呢，他在这个生命的河流里边，他是如何从这个河流里走出来？我们一般的人根本就是随波逐流，是身不由己的。这个是我们在讲过一个三主要道的时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偈颂，就是讲到我们有情啊，常被四瀑流所冲，经常被四种瀑流这个冲着你走。这个四种瀑流就是无明啊、欲望啊、烦恼啊，还有我知我见啊，这些力量推动着你的生命在轮回中奔流不息，让你身不由己。我们在轮回中其实是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这些烦恼、执着、欲望、渴求、无明，就是各种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在推动着我们，使得我们的身不由己。那么现在佛陀呢，他所做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从这个生命的这个流去探讨这个生命这条河的这个源头，就这条轮回它一条河，但我们一般人是随波逐流往下走的，那佛陀呢是从这个河的流去探讨这个河的最初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他去寻找这个河的源头，通过寻找河的源头，然后干什么？截断众流，找到了这个河的源头，截断众流，所以完成了这种轮回的解脱。这个是佛陀啊，就是在阿含经里边仿佛说到了，就是一个内容。那这个过程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十二因缘有两门，有两个门，后来佛陀总结出来的，一个叫做流转门，一个叫做还灭门，一个叫流转门。这个流转门就是顺着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河流，顺着十二因缘的这个规律正向的去走，那就是导向轮回。那如果逆着这个十二因缘，那就是还灭，就是走向解脱。那这个还灭门，就是我们知道佛陀最初是因为看到衰老和死亡，看到衰老和死亡，所以当他在修道的时候还是在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思考这个老死的问题。老死，为什么人都要经历老死？这个老死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老死？佛陀在观察的过程中，他发现呢，是因为有生，有生必然就有老死，生是老死的因。你想不要有老死，那你就不要有生。如果你有生，必然就有老死。你想什么追求什么长生不老啊，什么之类的，没门。所以就是佛陀在探究这个轮回的因果，所以他找到了生。然后佛陀进一步的观察，以他的这种智慧观察这个众生为什么这个会少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形形色色的千差万别。那这些形形色色的差别，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像这个哲学上、宗教上问的问题，比如人是从哪里来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那可能有的认为啊是神造的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那佛陀呢以他这种在禅定的状态下，以这种智慧去观察的结果，其实他发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业力。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佛陀以天眼来观察，发现所有众生的差别根源都是来自于他的业力。这个业力就是他就是有就是他造下的有漏的业，有漏的因。因为有了这种有漏的业因啊，所以呢才会有这个有情的少生差别。这个在唯识三十论里边有两句话说明这个道理。它说明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就是业力无尽，生死无穷。业力无尽，生死无穷。在三十论里面的表读是什么呢？前一俗寂静，复生于一俗。就是前面的业果这个结束了，受报完了，然后又产生新的业力，又成熟了，然后又招感果报，然后这个新的业力招感完果报了，然后又有新的业力又成熟了，然后因为我们不断的在造业，所以不断的在去感果，不断的造业，不断的在感果，那么这种业造这个业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这种招感的这个果报啊，它也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叫业力无尽，生死无穷。所以佛陀就探讨到了这个生跟业的关系，跟有的关系，有漏因的关系，有漏的业因是导致有情少生差别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你想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有漏的少生，那你就必须要这个要消除这个有漏的业，有漏的业力，因为有漏的业因才是少生的根源，才是我们少生的根源。然后佛陀呢又以他的缘起的智慧观察，那么这个有漏的业因，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有漏的业因啊？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有漏的业因？为什么我们会造那么多的有漏的业？会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上的人，我们每个人啊都在疯狂的在忙碌，在忙来忙去。为什么要这么忙来忙去？忙来忙去的原因是什么？忙来忙去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对很多东西的执着是有关系的，执起就是我们对很多东西的这种渴求渴望，需要占有，我们对很多东西的渴望需要占有得到，我们需要通过得到这些东西来让自己就是得到一种满足。那么这种满足呢，就是我们内心啊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执着，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这种执着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希望远远的占有它，因为这种执着就会使得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远远的占有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因为执着就会使得我们对这个世界会形成一种依赖，当我们有了对它有过多的这种依赖之后啊，我们就希望远远的得到它，希望远远的得到它。所以这个起就是说执着性的占有，它是我们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是我们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起呢？ 起的因是什么？那佛陀以他的缘起的智慧观察，发现这个起是来自于爱，爱就是喜欢粘着，因为你喜欢了，你粘着了，所以你才想占有它，因为你喜欢了，你粘着了，所以你才要占有。所以爱是起的因，有爱必然就有起，除非你把爱你没有粘着，你不喜欢你没有粘着，你没有粘着你就不你就不会想着要占有。如果你有粘着，你喜欢上了，那你就一定会产生，接着就会产生一种占有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就探索这个起的原因是因为爱，爱为什么会产生爱呢？爱又是从哪里来的？爱从哪里来的？需要去探讨爱从哪里来的。这个爱呢，就是来自于少，少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情感，一种情感，就是它，就是你所喜欢的这个东西，它给你带来一种快乐的，你所粘着的这个东西，它给你带来快乐的感觉，或者给你带来痛苦的感觉，痛苦的感觉会让你耿耿于怀，快乐的感觉会让你流连忘返，恋恋不舍，你会不断的去追忆它，你会希望重复这种让你感觉很空观啊，这样的一个经验，希望能够这样的一种经验能够不断的再出现。就是一些对一些你觉得一些美好的一些经验，一些美好的一些这些境界，你希望它能够，它给你带来一种愉悦，一种快乐，或者给你带来痛苦，让你耿耿于怀，不能释怀呀，就是。也就是爱的产生，这种粘着，这种爱的产生啊，其实是跟我们的少，跟我们就是这种少的心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接触了环境之后所产生的这种快乐痛苦的这个情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接触各种各样的环境，它一定就是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就会给我们带来痛苦，或者快乐或者痛苦，当然还有一种既不快乐也不痛苦，那他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会作用就会比较小。那这个少就是爱的因，你们想想看，少是不是爱的因？有的少必然就有爱，但是是不是可以做到有少没有爱呢？当然是可以的，那就是要禅修咯。在少的时候你保持正念，保持内观，保持正念，这个少就不会进入到爱里边去的，那就是一个解脱的理路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正念的基础上，随着我们无明的这种串习，那少一定会进入到爱里边去，那是没有办法的。然后这个少为什么会产生少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情感的心理，苦乐情感的心理。这个情感心理的产生，它的心理源头在哪里？它的心理的源头在哪里？它的心理的源头是来自于触，就是来自于接触，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接触。你要不接触任何环境，它不可能这个环境会给你带来痛苦和快乐。你只要接触了，我们接触不同的环境，那么这些环境呢，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快乐。那这个接触关系很大。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接触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痛苦，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有正念，要保持正念，那你接触什么环境，其实它对你也不会有影响。那如果在没有正念的情况下，你的触、你的受，接下来一定就会跟贪爱挂钩。在贪爱的基础上，它就会产生各种情绪，各种烦恼。那佛陀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发现的触和受的因果关系，有触必然就会有，在这个就会产生受，如果没有正念的话，它必然就会产生受。如果你不要，就是你不希望产生受，那么其实你要这个要先要消除这个触的因素，要消除触的因素。那么触，我们为什么会接触世界呢？接触世界的根源在哪里？它的因在哪里？佛陀在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接触世界是因为有六路，就是有六根。这个道理我们刚才前面也说过的，比如你没有眼睛，你就没有颜色的世界，你要没有耳根，你就没有音声的世界。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接触完全就是取决于我们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心理的延续，爱其有，这是代表着一个心理的延续，而这个心理的延续是来自于我们认识的产生。而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我们究竟怎么认识，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是一种无明的系统的认识啊，还是一种智慧观照的认识？这个认识的产生，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修行的关键。如果是我们建立在无明系统上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看世界，那必然就会引发贪嗔痴。如果是我们在智慧的观照下去看世界，那就是得解脱。所以人的认识是很重要。我们学习佛法其实是学什么？学什么？其实就是在学习一种正确的认识，就是在学习一种正确的认识，学习一种正知正念，学习一种正知正念。那因为有了这个六路的认识，所以呢才会引发这个触接触，没有六路也就没有接触。所以触的根源是来自于六路，六路的根源是来自于名色。我们的这个六路啊，六根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五蕴系统，这个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认识之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之所以有很大的这个要受到各种烦恼啊、情绪的影响，根源就在于我们的认识是建立在我们的五蕴的系统上，我们的这个有漏的五蕴的系统上。我们这个五蕴的系统事实上是代表着我们的存在，同时它也是代表着我们认识世界的这个就是我们认识形成的一个基础。所以六路呢没有离开我们的名色，没有离开我们这个五蕴系统，而我们的五蕴系统呢，它是有漏的业力，有漏业力，以有漏业力为基础所形成的一个生命体。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系统的有漏性，我们系统的缺陷性，我们系统的错觉性，决定了我们看世界是有问题的，决定了我们看世界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有漏的系统，名色 其实正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四种魔里边有一种魔叫什么魔，叫五蕴魔。五蕴魔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整个系统在这个从解脱的修行上来说，其实它会对我们形成很大的障碍，有很大的障碍。那这个名色，这个名色的作用，那这个名色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这个五蕴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个五蕴的产生跟这个识，跟这个心的心识，识是有关系的，识就是跟我们的整个心理心灵的存在，跟我们整个心理的存在是有关系的。这个心理的存在在唯识中里边把这里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因为有阿赖耶识，因为它是统摄我们整个心灵的世界，统摄我们整个心灵的世界。那作为我们这个心灵的世界，就是作为这个迷惑的这个系统啊，迷惑的系统，事实上就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个迷惑系统的存在。这个迷惑的系统呢，它就是以这个妄识为基础，所谓妄识就是以无明和烦恼为基础，构成了我们的一种心理的存在。所以佛教里面有讲到妄心，有讲到真心。那这里讲的识呢，主要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妄心的系统，妄心的系统，这个由这个妄心的系统开展出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个希望的生命，这是一个希望的生命。那这个迷惑的系统呢？这个识，它的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的产生的根源又来自于行，是一个行为，一个行为。就是我们生命在延续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行为，行为产生了我们的这个识。那这个行为又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无明。那无明又来自于哪里呢？这个哲学上要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无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比如像基督教讲上帝，这个上帝开创了这个世界，就是说在我们人的这个有限的认识，人是属于一个有限性的认识。为什么说我们人是有限性的认识？因为人的认识是来自于我们人的经验，所有的经验都是有限性的。那这种有限其实是不能认识无限，有限的认识是没有办法认识无限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人宇宙的存在，其实它是一种无限的存在。人以这种有限的认识去认识无限的宇宙，其实远远都达不到了。所以在这个古代的印度哲学里边，他们也喜欢有问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开始啊，这个宇宙有边还是没有边啊，有14个问题，佛陀不回答，叫十四无极。以这个佛法的缘起观来看这个世界啊，其实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生命的现象，其实它是没有一个开始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一念不绝，好像这个佛啊，这个生命有情就是因为一念不绝然后就变成众生了。然后有人问这个一念不绝什么时候开始？一念不绝为什么会一念不绝？其实这些问话都是比较似是而非的，都是比较似是而非。这个佛教讲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是呢同时佛教也告诉我们这个众生呢还有无始无明。什么叫无始无明啊？佛性是没有开始的，但是我们的无明呢，无明有没有开始啊？无明也是没有开始的，所以叫无始无明。我们现在讲一念不绝， 其实这个一念不绝并不是一个开始，其实是念念不绝，是一念就是你当下这一念是不绝，它指你当下的这一念是不绝，其实当下的这一念就是代表着一切，一就是一切。所以一念不绝事实上是念念不绝，我们众生从无始以来，在我们没有这个解脱，没有解除这个，没有解除无明之前，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觉悟过。不是因为一个人你原来是觉悟的，突然间有一天出现了一下一念不绝，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那有一天我觉悟了之后，是不是有一天还要一念不绝？那成了佛又变成众生了，然后又再来，我又修上一通，然后到了有一天已经成佛了，又来一个一念不绝，那就变成是一个修行的轮回的，不是这么回事。不是问不绝，它有不绝的心理基础，不绝一定要有不绝的心理基础。这个不绝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这个不绝的心理基础其实就是无明，就是无始无明。因为有了这个无始无明啊，所以呢才会有一念不绝。如果这个无始无明已经被他彻底的欺上了，消除了，已经成佛了，那他就谈不上一念不绝了，他就念念都是在觉悟中的。所以佛教讲这个轮回，讲这个轮回十二因缘啊，其实它是一个圆圈。我们讲无明是第一个环节，其实无明它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生命延续的流程。你说在哪一个流程里面没有无明啊？在行里面有无明，在识里面有无明，在名色里面也有无明，在六路里面也有无明，在身也有无明，老死里面也有无明，每一个环节里边都有无明，不是没有无明的。如果没有无明其实就解脱了，没有无明其实就解脱了。所以我们众生呢是念念都生活在无明中。那佛陀呢通过在这个追究的过程中，他找到了我们轮回的最根本的基础，最根本的基础，最根本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无明。然后佛陀再以这个智慧，如是智慧观察这无明是个什么东西，无明的基础是什么。当佛陀以智慧观察的时候，发现这个无明啊，其实它的本质也是了不可得的，它并不是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实体，所以当下就照破了无明。因为照破了无明，所以他认识到明性，所以从无明超越了无明。无明就是代表着轮回的源头根源根本力量，那么整个轮回的开展其实呢都是从无明开展出来的。那佛陀呢这个以这种缘起的智慧观察这个无明，他了悟到这个无明其实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当下呢他就体认到了明性。所谓明性也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到了明性，见到了觉悟的本性，就是每一个众生啊都具备有觉悟的本性。所以佛陀就感叹，哎呀，一切众生啊都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啊，都有觉悟的本性啊，但是就是因为无明，因为烦恼被他遮蔽住了，所以呢就不能够证的，只因执着妄想而不能证的。你看佛陀对这个十二因缘的探究啊，其实也就是一个心理的探索，对一个轮回的一个心理的探索。其实后来的禅宗其实他也在使用类似的方法，而且来的更直接。禅宗就是在参究 一念未生前，直接去寻找。你这个念头没有升起的之前，我们一般人都是活在念头里，那我们的念头其实都是多半就是爱其有，我们的念头都是爱其有。那一念未生之前，就是这个你超越这个念头，这个念头的背后的你是什么？这个念头的背后的你是什么？你看一看。其实一念未生前，就是直接从行再去探讨无明，从行直接就是从行下找了。一念未生前其实就是直接从行下找，去探讨生命的本源。所以禅者们啊，他就是在佛陀的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更简明的一个手段来认识我们生命的本源，就是觉悟的本性，探究一念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一念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那佛陀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扫段，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扫段啊，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的修行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心理历程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观察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心理历程的观察，最后突破无明，提炼觉性，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的，不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经验啊，其实它并不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深或者那么神秘，它是一个非常平时非常平时的一个手段。当佛陀这个突破了这个无明，证得了明性，也就意味着他证得了这样的一种漏尽的智慧，可以彻底消除烦恼的，解脱烦恼的这样的一种智慧。那么我们刚才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歧，我们认识到了就是这个十二因缘它是代表着一种轮回开展的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呢，其实这个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流转门，一个是环灭门，就是我们顺着这个规律走，那就是导向生死轮回。如果我们逆着这个规律走，就是走向涅槃，走向解脱。那佛陀呢，他所做的就是逆着这个规律走，所以走向涅槃，涅槃走向解脱。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规律，佛陀呢，他得出了一个缘起的法则，得出了一个缘起的法则。这个缘起的法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有形生死轮回，它是遵循着一个此生故彼生。比如说因为有了无明，它就会有形，因为有了形所以就会有实，因为有了实就会有名色，因为有了爱就会有起，因为有了起就会有有，然后导致这个生老死，然后导致一个重大的痛苦，形成了一个轮回的重大的痛苦的堡垒，痛苦的堡垒。那么这个痛苦的堡垒就是因为它遵循着一个轮回的规律，就是从这个爱其有导向这个生死。这个是一个流转门。那还有呢，就是一个环灭门。所谓环灭门呢，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如果没有无明，也就没有行，没有生，也就是没有老死，没有爱，也就没有起， 没有无明也就没有行。那么佛陀呢，他照破了无明，他照破了无明，但他照破无明的同时，他也就是开发出他的缘起这种无漏的智慧明性，开发出他生命内在的这种觉悟的本性。他的生命就是从明无明进入到这个明的状态，所以这个明跟无明，明是代表着我们凡夫的生命的开展，无明就是代表着我们轮回的开展，代表着凡夫生命的建立，明就是代表着解脱的开展，是代表着圣贤生命的建立。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坛经啊，就是禅宗的修行啊，它就是抓住了最根本的这种分歧点来修行。你看六祖坛经讲的迷和悟之间，前面迷就是众生，后面悟就是佛，佛跟众生的差别就在迷悟之间，迷就是导向众生，导向轮回，导向生死，导向烦恼，悟就是导向涅槃，导向解脱。所以它就是这么样的，就是这么简单，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这个十二因缘呢，就是后来佛陀也根据十二因缘总结的出他最初宣教的内容，就是四谛法门。其实四谛法门事实上它也是十二因缘的，在十二因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下一次上课我们要讲到关于四谛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看看你们听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给你们讲的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正常规里边呢，它就是由无明，然后由行呢产生识，然后识呢产生名色，这个是说明，一个是说明行跟识的关系，识跟名色的关系，这是一个方面的说明。但是佛经里边经常也强调识跟名色是相互为缘，比如说我们这个无印的生命体，它的存在就是它离不开我们最初那个淘汰的那个识的作用。但是淘汰的这个识的作用呢，它的存在也离不开我们这个色身。比如说我们这个色身，这个生命体如果败坏的，识在这个生命体上也没有办法存在的，就是最初那个淘汰的那个识它也没有办法存在的。那反过来说，因为有了淘汰这个识，因为有了这个淘汰的这个识去淘汰，所以才有名色的开展，那就叫做识缘名色。那反过来，因为有了这个名色的存在，使得我们这个识才能够执持这个生命体，才不会离开这个生命体，那这就是名色缘识。这名色跟识它是相互依托，就像我们讲三条东西形成一个架子，哪一条也离不开哪一条，就像这个道理一样。一个是讲到链条的问题，还有一个呢讲到了这个从哪里截断，我们有讲到从这个少啊处啊，就是认识形成的这个过程中，你建立一种你在你的里边安装一个这种观照啊正念啊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呢改变我们的认识的这个发展途径，就是在这个认识产生的时候，不要让我们进入到一种贪这个爱其有，那就是要有这个正念，就是在接触环境的时候 以及在这个接触环境的过程中产生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是我们介入正念介入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如果没有在这里呢，没有的话呢，那他可能就会进入到爱其有。当你进入到爱其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改变啊，它的难度就会比较大了。这个道理我们刚才也讲过，给你们讲的这个道理其实很重要啊，就是佛陀成道的秘诀啊，开悟的秘诀，哎，一点都不神秘，很平实啊。这个临终一念呢，其实呢，这个真正作用呢，还是在业力。比如说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善念升起，它就会跟善业相应，然后善业推动着你到善道去受生。如果临终你的恶念升起啊，你有可能跟恶业相应，然后这个恶业啊，它就会推动着你去受生。所以不只是一个念头在作用，它还有业力在推动。就是因为这个业力的相应，它会跟我们的心念会有关系，尤其在临终的时候，就是真正产生作用推动的，推动到你到哪一道受身呢，其实还是业力在作用，而不只是一个念头，就是它有对应的业力会显现出来。当你善念升起的时候，这种对应的善业就会呈现出来。说的这个上帝就是说的完了，这个不是说这个业力就像上帝一样，就说明这个业力，只要要说明，我是要说明这个业力啊，业是决定一切，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命运的所有的问题。歌音之谜呢，说明它还是有谜的力量，还有这个谜的这个因素，还有谜的成分在那里。但是要真正的这个解脱很透彻的人啊，连这个歌音之谜都是没有的。佛教讲业力主要还是从有情来说的，没有从无情去说的。尽管无情呢，他的这个生命的相续啊，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规律，但佛教讲的业，它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离不开我们的意识，这个意识的造作，有意识的造作产生这个是业的。因为我们讲到这个业的本质啊，其实它是我们的意念的一个造作，有这个意念的造作，所以就会产生善的行为和不善的行为。但我们不能讲这个植物它也有意念的造作，所以呢，这个佛教是没有从这个无情的上面，因为业这个本身它的定义就决定了它是一个从有情的角度去说的，没有从无情的角度去说的。行和识，行和识嘛，就是行为嘛，行为这个它会形成的一种这种心理行为会形成我们各种心理力量，
就是心理的行为
会形成一种心理因素，行为会产生心理因素，就是我们的行为生命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经验的一个积累，我们的生活经验，比如说在你的成长的过程中啊，你现在的很多情绪啊，其实跟你几十年的观念啊、做事方式是有关系的。 这个因果缘起因果跟业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它是一个业，就是这个缘起因果里边的最核心的因素。我们讲缘起讲因果，因果因果因是什么？因最主要的就是业，就是业，这个业业的因，所以导致结果。所以在业是属于缘起因果里边的最重要的力量。这个在这个声闻的典籍里边啊，对这种区别啊，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当然我们说前面的识可以偏向于去少胎去少生的这个识，那后边的识呢，它会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在这个识的基础上后来开展出来的这个识。那如果在唯识里边呢，它的界定就会比较清晰一点。比如唯识认为前面的识是阿赖耶识，后边的识呢就是前六识七识，是一个是淘汰的，一个是淘汰之后后来产生的，在成长在身心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在升起的。何长，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